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4日，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37周年的纪念日。后面我们会分享相关的最新的一些信息。今天的财经头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升。美国劳工部今天表示，截止5月30日的一周内，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上升到22万5000人，高于一周前的21万2000人。华尔街日报之前的预测是21万5000人，所以实际结果呢比预期的要多。市场更关注的呢是明天劳工部发布的5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那么今天呢，这个它也算是一个结构性的数据。那么明天的非农报告究竟如何呢？实际上之前私营机构人力资源公司 ADP 它已经公布了5月份的小非农数据。所谓的小非农数据，就它的统计口径没有包含政府的雇员。那么小非农的数据5月份净增就业12万2000个，所以明天的数据不会太差，甚至不会差。市场追踪美国的就业状况，它就是要判断美国的经济是否保持一种韧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日本央行正考虑6月份加息，2026年可能再次加息。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官员本月将考虑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并认为今年稍晚有可能进一步的加息。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可能在6月16日结束的会议上讨论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官员们也认为，鉴于实际利率仍然很低，以及通胀持续面临上行的风险，未来仍然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鉴于中东局势高度不确定，官员们将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尽可能多的收集数据和信息，直到最后一刻。日本央行6月15日至16日召开会议决定政策。那么根据货币市场的交易员的调查，有 88% 的人认为这次日本央行会加息。受此消息的提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走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这次日本央行的加息，它还是存在两大风险的。就第一大风险的是，假如近期中东局势没有缓解，国际油价没有明显的下跌，那么25个基点的加息对于遏制日本的这个通胀杯水车薪，它就很容易出现了浪费子弹的现象。所谓的浪费子弹的现象，你这个25个基点加息幅度啊，起不到缓解通胀的作用，反而呢消耗了你的政策空间，就这是一个风险。所以在央行货币政策当中，所谓的小步快跑是很难应对啊急剧变化的形势的。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它也存在，美国伊朗突然达成协议，国际油价突然大幅度下跌。那么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在16号之前，那么日本央行可以避免这个风险。假如美国与伊朗停战协议是在16号之后，那么日本央行这个决定呢又有抢跑之嫌。所以对于关注日本经济、关注日元的网友来讲，日本央行这一次的利率政策的决定会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管他做什么决定，加息与否，对日元的汇率啊都会带来比较大幅度的影响，这个是值得网友关注的。第二个，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个方面有关中东形势最新发展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伊朗称与美国的谈判毫无进展，黎巴嫩冲突再次升级。伊朗方面表示，近期与美国就临时和平协议进行的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尽管华盛顿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停火，黎巴嫩的战斗仍然在继续。根据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三晚间表示，与美国的谈判进展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周三晚些时候，美国方面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战斗，并从以色列边境附近撤出武装分子。该协议要求在以色列军队撤离后由黎巴嫩军队接管，这将考验黎巴嫩政府军是否有阻止真主党入侵的能力。 第二个相关报道是路透社的报道，真主党拒绝华盛顿宣布的停火计划，以色列继续空袭。你看这个新闻它就体现出来，昨天那个协议白签了，真主党拒绝了黎巴嫩和以色列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停火计划。就昨天美国调停的这个停火计划本身就很奇怪，因为交战双方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但是昨天美国牵头达成的停火协议呢，是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黎巴嫩政府历来就管不住这个真主党武装，他怎么能够去代表真主党签这个停战协议呢？所以昨天美国政府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实施停火，就这个好消息本身它就不真实，脱离现实的。路透社报道称，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谈判是无耻的，他拒绝接受华盛顿的声明，称其为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奴役其余人民的路线图。真主党并非谈判的参与者。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表示，抵抗运动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撤回战前以色列军队入侵南部之前所占据的位置。那么以色列方面是如何反应的呢？路透社报道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今天表示，以色列目前将继续在地面进行炮击和军事行动。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空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索赫莫尔镇的空袭造成五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取决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将其所有人员从边境和利塔尼河之间的地区撤离。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告诉助手，除非美军士兵阵亡，否则他不会恢复与伊朗的全面战争。德黑兰方面接连不断的袭击加剧了对总统的压力，并使人们对停火协议的长期可行性产生了怀疑。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私下告诉助手，如果德黑兰杀害美军士兵，他将考虑结束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总统不顾重燃战火，显示他可能容忍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国务卿卢比奥将这种针锋相对的攻击描述为纯粹的防御性质，而不是全面战争的再次爆发。川普称他并不急于完成这项协议，他说美国的封锁会持续到劳动节，美国劳动节是九月初，也就结束暑假。那么这是川普第一次对外表示对伊朗的封锁呀要持续的周期。那如果到了九月份这个停战协议还没有达成的话，可能取消封锁呀也很难。那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我们如何来判断目前的局势？因为美国和伊朗双方啊，他们对外通报解释的谈判进展、谈判内容出入很大，各自表述。要弄清目前的这个形势以及潜在的形势发展，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川普说这个周末可能就达成停战协议，那么这种预告到底是胸有成竹，还是又画一次政治大饼？或者我们值不值得期待这个周末会有结果？ LT 认为这是典型的川普式的谈判，就川普每次谈判他提出一个设想，他就会立即宣布这个设想是一种成果，那么到了被证实这个设想落空，那么川普又会提出新的设想。所以川普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 LT 更倾向于关注呢他说的只要没有美军士兵前线的阵亡，他愿意容忍小打小闹，就这句话可能确定性是比较大的。其他的说这个周末达成协议以及对伊朗的封锁一直要到劳动节，这个可能弹性是非常大的，网友不能够太认真对这种预告的取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美国宣布大好消息，调停了黎巴嫩的这个冲突，那么这就扫清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大的障碍。但是在昨天第一时间，相信大多数网友不会相信这个所谓的调解成功，这个停战协议真的会发生。因为你交战的一方真主党没参加，那个黎巴嫩政府还不如清政府， 所以今天这个交战呢，继续甚至是更激烈，它给舆论带来最大的冲击是，昨天美国为什么要自欺欺人的宣布这个所谓的停战协议调解成功的好消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黎巴嫩的战争是伊朗的代理人的战争，真主党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攻击进攻这个以色列，所以他不断的挑起这些冲突。 LT 认为本质上是伊朗谈判呢、要价还价的一部分，就真正的焦点不在黎巴嫩，伊朗可以随时叫停，所以今天黎巴嫩这个战火连天，它本质上是反映了伊朗与美国的停战协议的谈判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上还是遇阻。就今天各方面的信息反映呢，普遍认为呢是伊朗对美国解除冻结的资金在这个问题上啊有些卡壳，大部分他们的谈判呢都还是达成了协议。那么川普呢，他也有一个美国国内舆论的障碍，他也很难迈过去，因为川普一直强调比奥巴马聪明，比奥巴马厉害。那么奥巴马当时为了达成核协议给了伊朗一笔钱，那么现在伊朗就要盯着要川普要拿一笔钱，而且比奥巴马那笔钱要多。实际上这些钱川普政府也几次试探了舆论，就给他无所谓，因为是扣的伊朗卖油卖给韩国的那笔油钱，把那笔钱呢，美国扣押的钱还给伊朗，问题不大。但是川普他一直在权衡这个事儿，而且美国强硬派就是说你不能给他钱，而且不能给超过奥巴马的钱，所以这个呢成为谈判细节遇到的障碍啊。从今天伊朗方面透露些信息来看，这是停战协议无法收尾的最大的症结之一。所以看似黎巴嫩不停战成为啊影响停战协议的一个障碍阻碍，但实际上MT 认为这个还只是伊朗的一种谈判策略，一种捆绑策略而已。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汇丰银行和友邦保险股价暴跌，此前有报告称香港银行账户将受到限制，部分银行已经暂停了为中国大陆客户开设用于海外投资的香港银行账户。受此消息的影响，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和友邦保险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价及其他在亚洲有业务的金融股一起下跌，东亚银行上海分行已经暂停开设此类账户。汇丰银行警告称，所有存入投资账户的资金必须符合香港的监管规定，除了提供跨境银行账户的贷款机构外，此次打击行动的消息也波及到友邦保险和宝诚保险的保险公司，这些公司严重依赖来自中国大陆游客购买其保险产品。今天汇丰股价一度下跌 6%， 友邦保险下跌 6.8%， 创三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渣打银行股价下跌 5.5%， 宝诚集团股价下跌 6.6%。 为什么这个新闻值得网友们关注呢？在过去的两年，就不少中国大陆的中产富裕阶层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资产避险的途径，就是把人民币换成港币或美元，搬到香港的银行买基金、买保险，甚至买楼，以此躲避中国国内经济下行的风险。但是你看，从今天这个新闻你能反映出来，这个最后的避风港突然被北京拦腰斩断了。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啊，这还不是特别富人，特别富人钱早就出去，为什么蜂拥到香港？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就现在中国商业银行啊不缺存款，或者呢是因为它不需要存款，因为钱贷不出去，银行的存款利息越来越低。那么你如果把钱转到香港，转成港币美元的存款，那么定期存款它就会接近 5%， 这个对于在中国的银行来讲，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极高的收益了。所以大家都搬钱往香港搬，现在中共开始切断去这个避风港的通路，现在还要逼迫已经转到香港的钱要必须退回中国。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呢他要切断资金外流，一般的舆论印象呢是切断流向外国，流向西方，但是从今天这个新闻来看，中共连自己的亲儿子香港都开始下狠手了。就为什么中共现在急成这个样子，那么相信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这个逻辑可能非常简单，就家里揭不开锅了。中共现在面临的局面就像一个失血过多的病人，而香港过去扮演的呢是一个合法的伤口，就资金通过这个伤口源源不断的 向海外抽逃。那么中共在过去两年他也知道有这个现象，但是呢，中共为了维持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面子，为了恢复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这种衰退，他对中国老百姓呢搬钱搬到香港，睁只眼闭只眼。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以及这些啊中产阶级的资金的抽逃，它已经影响到中共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它加剧了中国国内舆论呢对经济前景悲观的这样一种氛围，所以它顾不了那么多了。第二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香港金管局是如何应对中共的这样一种封锁呢？要切断香港的资金来源呢？香港金管局的要求也很有意思，就只要你大陆的人呢到香港去存款，你书面证明你的资金是来自大陆以外，就你的钱呢不是从中国搬来的就可以。那么汇丰银行呢做的就更露骨，你只要签个声明，签个字，你这个钱呢不是从中国来的，我就给你开户。那么这个反应呢，就香港当局包括香港这些银行，一方面要遵从中共的这样一种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也还在希望呢找到一种变通。那么这种公开的这种变通的方式，中共会不会允许呢？会不会默认呢？ LT 认为这个要取决于中共啊遏制资金外流这个目的是否达到。如果中共能够吓唬住中国的老百姓，新出现的资本外流明显的被阻断，他可能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对香港金管局也好，香港这些银行也好，变通的方式他们可能不会太认真。但是如果中共感觉他没刹住这个资金外逃，那他一瞪眼睛，这些香港这些银行都会吓尿了的。所以 LT 认为目前像汇丰这样一种啊打擦边球或者是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方式还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完全取决于中共的管制尺度，因为中共现在对香港来讲也就是一句话的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香港反送中以后，它的经济啊出现了重大的伤害。那么在过去几年香港经济有所恢复，根本点关键点呢是它的楼市，就房地产得到了强力外援的支持。你可以说香港的楼市，香港的经济啊靠内地人续了命。你看前几年反送中刚结束的时候，港版国安法的这个初期，中国网民嘲笑香港啊是国际金融中心遗址，但是这两年突然回光返照了。为什么回光返照？中国大陆的资金，大陆的人蜂拥到香港去买房。你买房嘛，首先要转钱转到香港去。那么这次中共的严管打击最大最直接的就是香港楼市。根据高力国际和美联物业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的买家在香港房市就砸了430亿港币，创历史新高。那么切断了香港楼市的资金来源，香港楼市再次出现崩塌，那香港过去两年好不容易恢复的经济又要进入冬天了。所以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更残酷的现象，就香港啊现在是中共人造的繁荣，那么一旦他不想造了，香港麻烦就要来了。所以这个新闻它不完全是关于中共啊切断资金外流的新闻，它更多可能会让我们看到香港经济会遭遇重大打击。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中美就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发生冲突，台湾方面表示要正视历史。今天中国抨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37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致命的镇压事件发表的言论，称其抹黑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同时台湾方面也敦促中国正视历史。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北京中心广场及其周边开枪镇压学生领导的民主抗议活动，在中国这件事并没有被公开讨论，也没有官方纪念活动。卢比奥昨天表示，北京的审查制度无法抹去人们对军事攻击的记忆。他在一份声明中说，那些为捍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而做出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这份声明征询了美国最高外交官在六四纪念日的惯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北京表示，政府已经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动荡得出明确结论，重申了北京的立场。毛宁就卢比奥的声明表示，中方对美方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行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台湾总统赖清德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发声，他感性的指出，37年足以让一个婴儿长大成人，但37年前的今天，无数理想青年却在北京街头遭到军队与坦克的无情镇压，这粉碎的不仅是青春，更是中国一整代人对自由民主的渴望。赖清德明确呼吁北京正视历史，承认真相，开启对话，并强调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穷兵黩武，而在于人民是否获得自由与尊重。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在过去30多年，全球纪念六四的中心一直在香港，香港的维园，那么今年全球纪念六四的中心就转到了台北，你可以说台北接棒烛光。那么这场历史性的转移意味着什么？中共完全控制香港的意识形态，完全剥夺了香港人的言论自由之后，台北接过这根接力棒，从逻辑上彻底打破了中共六四是西方反华势力专利的洗脑叙事。同样是华人社会，同样讲中文，台湾的烛光照亮的是中国共产党最不愿意看到的镜子。中共把香港贴上了封条，但是台湾继续在向全世界公开真相。所以这种历史性的转移，它就保护了这种民主的火种，它就保持了对中共的这种压力。当然香港人也是非常令人尊敬的，即便在中共这样的一种恐吓镇压下，香港的维园，香港的街头仍然有一些民主人士在冒险纪念六四。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以往对赖清德的有关言论是要强烈谴责或者是义正言辞的驳斥，但是中共对赖清德有关六四的言论，中共集体哑火，不光对赖清德的言论哑火，对台湾陆委会发表六四的声明，国台办也哑火。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中共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六四，他除了外交部他也连六四都不敢讲，他也只敢讲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动荡，什么事儿也不敢说，所以他当然也不敢回应赖清德的言论。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反而看出来，六四它就是中共的难言之隐，它就是中共背负的历史包袱。他之所以不敢正面面对，因为这明摆的是个错事，明摆的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这也是我们纪念六四的意义所在。你再联想到习近平打江山坐江山，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是啊，你六四镇压人民，向人民开火，打人民，你的江山观，你的人民观是不是就是六四观呢？所以中共战狼啊，对台湾的这样一种声明，台湾的纪念活动集体哑火，它就反映了中共在执政合法性上它是存在致命的软肋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赖清德今天把纪念六四与一代年轻人的梦想的逝去，一代年轻人的未来被毁灭联系在一起，这个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六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啊，最大的伤害它毁掉了一代年轻人，包括那几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都被另眼相看，尽管有些人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又活下来又生存下来，甚至还有拼出了一个不错的事业，但从中共的统治角度来讲，他就是在刻意摧毁一代年轻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LT 认为即便生活在中国，即便惧怕中共，但是在内心没有任何理由与中共和解。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香港明报的报道，这个中国国内呢也有很多报道，但是他报道的内容呢没有明报这么直白，他删减很多。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饶毅称中国科学何处去，这个是北京大学终身教授饶毅在东方理工大讲堂发表的一个演讲。报道中称，饶毅提到中国学术不端创纪录，不仅因为中国科研量大而导致违规的绝对数量多，更在于不端的实际比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他回顾历史，英法百年前仅有少量的学术不端，而且呢都成为历史丑闻，而美国科学上升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舞弊。饶毅警告说，中国几乎很少对学术不端有惩罚，老师如果带领学生舞弊，其毕业后步入社会将对中国各行各业造成更深远的危害，后果远超科学本身的损害。饶毅是中国千人计划发起人之一，曾 公开建言改革中国科技体制，建议中国科技部只管政策不管经费。那么这个报道内容很长，中国国内呢包括一些官方媒体啊，对饶毅的这个论断呢也做了一些报道。因为最近有个耿同学科技打假，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广泛的关注。 LT 想对饶毅的这个演讲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饶毅说中国不仅学术造假数量多全球第一，他也认为这个比例也非常大，就你基数大，这个可能是人多科研人员多，但是他认为这个比例也非常大。那么饶毅他没有把具体数据说出来， LT 帮网友搜索一下，这个数据证明饶毅没有说假话。根据2026年的最新研究，1997年至2026年期间，全球有46000篇论文呢被撤销，而这46000篇被撤销的论文呢，有超过一半 52% 是来自中国。这个是数量，饶毅讲的数量啊是最多。那么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多，这个造假论文数量就多呢？那么在同期，就1997年至2026年，中国研究人员论文的产出，就总的论文只占全球的 16.5%。 那么这个账呢就很清晰了，就你占全球 16% 的产量，就是论文呢总数，但是你却包办了全球超过一半的假论文，这个还是挺吓人的。这个自然期刊统计2014年至2024年全球撤稿率最高的十个机构，那么中国就包办了七个。所以你看国际学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统计来分析，就中国的这个科技造假呀比例太高，数量也不是多的那么吓人，也就 16.5%， 但是造假案例里面的超过 52%。 所以饶毅这个说的他是嘴下留情的，他没有把这些数据讲出来，但是 LT 相信他指的就这些数据，因为这是最近在国际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一些论文的数据。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饶毅这么说很重要，因为他是中国体制内的人，他不是啊所谓的反贼，不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他是中共从美国引进的人才，他对中共的内部体制是非常熟悉，所以内部的重量级的学者指出这个造假现象，他与耿同学啊这些体制外的揭露，他会形成一种呼应。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饶毅这个报告当中讲啊，这个科技造假、学术造假，他提到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些学生跟着老师一起造假，那么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之后啊，他会祸害社会的。实际上这个观点逻辑上来讲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又是被舆论最低估的。无论是官方舆论还是民间的社交媒体的舆论，人们认为打假应该在象牙塔之内打假，认为这些人很丢人，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学术造假的受害者是全社会，是每一个人。那么饶毅这种呼吁呢，显然没有得到重视，但是通过饶毅之口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学术造假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讲，饶毅在扮演那个小男孩，在扮演那个指出皇上没穿衣服的小男孩。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在中国社交网络，在海外社交网络引起轰动的一个新闻事件。 LT 最早看到有一些网民在介绍这个事件，包括中国的一些记者，比如说李薇薇， LT 还将信将疑，但是发展到昨天晚上，中共的党媒也介入这个事儿报道，才感觉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发生了。而且呢，之前的社交媒体的一些议论呢、评论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个事儿让人呢弄得哭笑不得。我们分享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副厅级的干部离婚分近亿财产，与公职妻子互接更多巨额资产后被查。上海普陀区法院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1954年出生的王姓男子与1956年出生的张姓女子离婚，王男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9870万元，两人1976年登记结婚，2007年5月8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未实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故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两人名下14处不动产。原告王楠一直是铁路系统及国企工作，2016年在国电集团办理退休，级别为副厅级。被告张女 原是徐州市公安局民警，2005年至2006年期间调到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工作，调到上海后就没有上过班，二次控额，目前已退休。审理中，王楠表示除本案所涉财产外，张女离婚时及离婚后取得的财产有王楠一名同事归还给张女1000万，一家公司2008年被案外人欺骗，在2010年退赃2500万元至张女个人名下，一家公司2013年投资一项目，2015年至2016年期间退股3200万元，全部退至张个人名下。1997年至2007年，张女收取宝玉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代理费3000余万元，张女借给爱旺公司500万余元的债权，张女曾自己炒股亏6000-7000万元。张女则表示，王楠离婚时取得的财产有郑州的一处房屋、北京宣武区的一处房屋、吴姓案外人400万元的债权、王楠名下汇丰银行理财产品541万、汇丰银行信托基金201万、王名下的一家银行的流水3160万，其中2750万元从王楠的股票账户中转出。那么这个事儿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闻，是法院在审查之后认为，两个人离婚前是国企的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本案涉及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明显与两人的收入不符，且原告被告都没有合理的说明，法院认为本案涉嫌犯罪，应该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相关线索交纪检监察机关。所以为什么这个事儿引起中国网和舆论的轰动，它还是有些很离谱的。 LT 注意到有中国的网民热门的评论称的这个案件是中国反腐最讽刺的案例之一。它这个最讽刺的点在哪儿呢？就这个所谓的腐败案件呢，是腐败分子自己送上门的，而且是一对夫妻自己把自己送上门，原因嘛就是分赃不匀。所以这个与中共反腐无关，与什么倒查无关，是人家自己把自己送上门，所以这是中国网民议论的一个焦点。第二个焦点呢，这个也让中国的网民呢感觉呢还是有些震惊的，因为这对夫妻啊一生的毛病，你看这对夫妻要是放在其他人呢早都是大案要案了，这对夫妻不知道有什么本事。你比如说警察吃空额，这个一般当警察你哪有这个本事啊，你除非是有一些案件里面暴露的省长省委书记的家人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一个一般警察吃空额，在上海公安局吃空额吃那么多年，什么给人家煤炭公司还要向他交3000万代理费，这个公安局的这个女警察怎么能够从一家煤炭运输公司去收3000万的这个代理费，这个目前报道还只是点到为止，这个背后有多肮脏的事儿还弄不清楚。但是你看这么多事儿，人家平平安安的退休，而且都在过各自幸福的生活，如果不是这个男的眼红这个女的财产去告，这个事儿也就软着陆了，就这俩一对贪官软着陆了。所以这个也是让中国网民呢感到很震惊的。那么对这个引起轰动非常劲爆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就这个案件让人哭笑不得的案件，就自己送上门分赃不匀送上门，就很多网民的议论呢，怎么漏网，而且漏网大鱼。 LT 呢认为，从这个新闻事件目前已经曝光的信息来看，它的本质啊不是漏网，它所谓的漏网，如果有人查没查到他，那个叫漏网，他根本就没有人查他，他们如果不是夫妻俩反目大打出手，谁都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个案件 LT 认为更多反映的是反腐运动或者是中共的反腐本质不是真正的反腐，它不是漏网的问题，就这些人就不会反。还有比这个更离谱的，随便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贾庆林那么多走私，他是漏洞吗？他不是漏洞。包括温家宝，这是漏洞吗？不是漏洞。包括韩正，包括倪瓒书，这香港媒体都揭露那么多，这个是漏洞吗？不是漏洞，他就是想反就反，有的人要反，有的人就不反。所以这个 LTV 不赞成中国网民呢这种啊集体装外宾的这样一种情绪，它并不是所谓的漏洞，而是整个反腐机制出现的结构性的矛盾。你说一个警察5-6年都不上班吃空额，这哪里是漏洞啊？局长不知道吗？局长当然知道。你不难想象，这个女警察给她当时上海普陀 公安分局的局长给了多少好处，甚至上海公安局都有他的保护伞。你否则你看上海经历了这么多运动仍然能够漏网，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漏网的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从这个案件你能够看到，就中共的反腐啊，它结构性的缺陷，就不是这些人呢、本身漏网，而是这个制度本身是故意的设置了一些后门，留了一些缺陷的。像这个很容易理解，第一呢，是你没有独立的司法，你就不可能有系统性的追查，就党说查谁查谁，习主席说谁老虎谁就老虎，那么他没有一个客观的脱离这种领导人的个人的偏好情绪的这种制度性的机制。到今天为止，你不要说老百姓不能够介入中共的反腐，你网上去实名举报，你弄不好还把自己关进去。你看那个罗昌平，你弄不好中共他不得已，你有些公布的案件他不得已来进行处理，但事后他会来惩罚你这个举报者的。就反腐的垄断权在党，实际上在党的当权者，你甚至啊，中国的司法机关也不能够私自反腐，你得报党委什么纪委去批。第二个，它结构性的缺陷呢，就资产申报，中共他就是要拒绝这个资产申报。你像他这个公务员和央企的高管家产上亿，这个如果有资产申报，他们早就现行了，但是人家中共就是不搞这个资产申报，全世界这些官员都要财产公开，人家中共就是不搞公开，就是不想穿帮。所以说你说这对夫妻啊，究竟是漏网还是一种正常，它更多是一种正常。中共现在把老百姓的这个资产弄得一清二楚，你哪怕到天边到国外，你看最近要清理在国外的存款，在国外的投资，他都弄得一清二楚，但是人家中共对自己的高官，国企的央企的高管，哎，人家就看不见，人家就弄不清。你除非你们夫妻反目，除非送上门，否则我看不见。这真看不见吗？这个大数据分析什么穿透式的调查，怎么对待这些官员就免疫了，就绕道走了呢？这是故意的。就财产申报这个事啊，他不做就是给这些官员提供保护伞。第三个，他结构性的缺陷呢，就中共的反腐他一直是与政治有关，你要去争官，你有竞争对手，互相举报，互相揭发，特别是沾上了这个政治不忠诚的，那么这类反腐呢，他会进入一种快车道。但是对大面积的反腐，特别是制度性的腐败，这个在中共的反腐之外，他不纳入反腐的对象，所以这对夫妻大概率在政治上没有招惹太多人。你看我官都不当了，我班都不上了，所以这种人是最安全的，你去捞钱那个没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呢，中共的外宣媒体，核心外宣媒体香港01，他今天对这个事儿他也发表一个评论，他标题是中共应该早日探索反腐治本之策。你看这个是来自内部的声音，也都忍不下去了，就你这个老是装腔作势的，或者是为了政治需要去弄一下反腐，你不真正的来进行反腐，不从制度上来进行反腐，就这场假戏啊还要演多久？你看连这种香港01他都有一些不耐烦了，他就提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谁来监督这种啊腐败。那么中共的答案是非常清晰，党来监督。但是他这个报道说，你党来监督你根本是监督不了的。他就举一个例子，你比如最近中纪委的巡视组的组长接连被抓，就你这是党来监督，还要用监督的人来监督，他都出问题了。你看本来中纪委是代表党来监督的，那么中纪委的巡视组长更是中纪委里边的监督的监督的人，但是他一样的腐败，就党本身是管不了自己的腐败的，或者你这个党本身是一个腐败的政党。那么香港01他说你习主席是治标不治本，那他认为什么是治本呢？那么与我们刚才讲的三个结构性的硬伤啊，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讲什么治本呢？第一，司法独立，检察机关不应该从属于党，让法治而非人治来运作反腐。第二呢，他就说财产公示，就官员的财产强制公开申报。那么强制公开申报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这个监督不是党内监督了，因为中共党内现在是有财产公报的，只不过他不让老百姓知道，他官员每年也申报，但是这个申报都是互相骗，党内互相骗，全党互相骗。你包括这对夫妻，他党内的财产申报他早就有，每年都有，他为什么没查出来呢？因为你报多少算多少。那么为什么财产公示这个事儿跟党内的财产申报不是一回事儿呢？因为你财产公示对社会公示之后，监督的人呢、就变了，就不是党内那种 互相骗的监督了，就变成全社会监督了，他就会接受无数个小男孩的检视了。这个是资本。第三个呢，他认为这个应该让舆论、让新闻来监督，就他认为应该让独立媒体有权调查、有权发表评论，甚至是他还赞扬当年的南方周末短暂的有过揭弊的功能。所以香港零幺他就讲出了习近平反腐运动最难堪的那个部分，就你说你反腐，你反腐专业反腐的这些官员本身都腐败不堪，你还怎么去反呢？那假定我们不质疑习主席的话，那只剩下习主席赤膊上阵了，何况习主席本身也不干净，所以由腐败分子来反腐，这本身比这对夫妻啊还可笑。就大家都在笑这对夫妻没弄好，本来软着陆了的，自己两口子打架把这事弄砸了。实际上更大的讽刺，你看习主席巴拿马文件，甚至还上爱因斯坦文件，就哪哪都有习主席，不光中国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不好的事哪哪都有习主席，你这怎么去反腐啊？所以说腐败是中共的特权，反腐也成了中共的特权，这就是变成了习主席讲的内循环，这个是中共反腐的最大的硬伤。所以你看香港零幺讲的这个，他从反腐制度设计上都是在刻意保护这种腐败。你看明知道财产公示是有用，人家也做，但是我不对外，因为不对外的就没那么多人监督，你说我没公示啊，哎，我党内有公示。所以你看他从制度设计上啊，他既回应了你的舆论的关切，但是也巧妙地保护了这种党内的腐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中共的反腐本质他还是在保护中共党内的腐败分子，所以这个就不是中国网民议论的漏网了。因为你说漏网了，你的潜台词还是认为中共有一个刚性的反腐制度，实际上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